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说，朝鲜的核武计划是世界目前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并呼吁减少对抗言论。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加大对朝制裁将导致全球灾难。中共19大在即，习近平将强化反毒促统，街边摆摊合法化，倡导亲民还是担心失业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朝鲜核武走到今天，谁之过有无解。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朝鲜的核武计划是世界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并警告说对抗言论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联合国总部，秘书长古铁雷斯说，解决方案必须是政治性的，让我们推动必要的对话和沟通，避免误判和误解。对抗言辞有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解决方案必须是政治性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后果太可怕了。朝鲜在最近的原子试验后2天，星期二宣布自己是一个全面核国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原子弹以及威力更强大的氢弹。中国和俄罗斯认为，进一步强化对平壤的制裁无助于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美国本星期将在联合国散发一份新的决议草案，希望安理会下星期一能够表决。川普誓言终止与朝鲜有业务往来的国家进行贸易，此举将主要针对平壤的邻国、盟友以及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朝鲜90%的出口所得来自中国。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韩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剩余4辆萨德发射车以及有关设备将在星期四临时部署在庆尚北道兴州的驻韩美军萨德基地。中国星期三立即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强烈敦促美国和韩国立即停止有关部署进程，撤除相关设备。驻韩美军今年4月只将2辆萨德发射车运入韩国的兴州基地。在朝鲜星期天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之后呢，韩国国防部星期三表示，部署剩余4辆发射车是为了应对朝鲜核岛挑衅导致的严重局势。韩国反对萨德部署的公民团体已经开始采取行动，阻止剩余4辆萨德发射车运入基地，预计发射车运入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冲突。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强化应对措施。此外，台湾原子能委员会和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指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正一道为准备应对的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美国政府宣布结束暂不遣返80万无证年轻移民允许他们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项目。美国政府官员说，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简称 DACA 项目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川普批准了这项有争议的决定，但是派司法部长塞申斯在摄像机前露面宣布改变政策。塞申斯宣布 DACA 正在被取消，这一行动结束了奥巴马总统5年前发布的行政令。反对政府这项决定的抗议者在华盛顿、洛杉矶、纽约、丹佛等城市集结，几十万在外国出生如今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年轻人今后的身份很不明朗，他们不再受到打卡的项目免于遣返的保护。如果国会希望让这些人留在美国，必须在6个月内采取行动。香港主要学府之一的中文大学近日在校园出现港独横幅和海报的事件持续发酵。在中大9月4号开学典礼当天，在文化广场等多处地点悬挂香港独立中英文横幅被移除之后呢，星期二一早文化广场再现港独横幅和宣传单。 中大校方向学生会发信，指相关言论违反香港法律和校方反对港独的立场，敦促撤除，但是学生会表明阻止校方钦差，捍卫言论自由。周二闭幕的金砖国家峰会通过了厦门宣言，基调是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宣言呢，还针对朝鲜在金砖会议开幕前进行核试验表示关切。中国首次提出了金砖家的概念，被认为是中国推动金砖国家扩大阵容，意在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相抗衡。中印关系被认为对于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巨大的金砖国家未来走向至关重要。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厦门的报道。
金砖国家九月四号联合发表的厦门宣言提到，我们十分遗憾朝鲜进行核试验，我们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长期存在的核问题深表关切，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宣言还提到打击恐怖主义、金砖国家加强反腐败合作等内容。周二上午，习近平主持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随后习近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只宣布本次金砖峰会的成果，未回答任何提问。中印两国在金砖峰会开幕前结束了洞朗边境对峙，印度没有加入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海外扩张仍存戒心。印度一位公司主管塔兰戈亚尔委婉地表示了他的看法。
我们欢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只要他不伤害我们的利益，我们就欢迎你们。如果他给邻国和世界带来发展，我们乐观其成，他对大家都有好处，经济发展是好事。
印度总理莫迪是金砖五国当中最后到达厦门的领导人，也是最后会见习近平的领导人，甚至晚于应邀参会的非金砖国家领导人。莫迪与习近平会谈，公开的报道显示双方没有提到边界争端问题。此前印度官员表示印度会避免提到 D 开头的单词。会谈后，莫迪评价称对话富有成果，祝贺中国成功召开金砖峰会。中国官方消息说，习近平提出希望印度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双方都表示要维护边境和平安宁。
如果没有争端，对经济和双边关系都有好处，我乐见问题解决，对于合作和双边关系非常重要。
Cooperation and for mutual relationship。
洞朗对峙结束后，中方停止修路，印方要求得到满足，中国宣布将继续驻守该地区。这位印度企业家认为双方都是赢家。路透社报道分析说，现在一个潜在的致命问题是两个人口最多的成员国之间的不信任加深，摩擦的根源是北京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新德里认为这是一种债务驱动的购买影响力的企图，并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印度主权。报道将设在上海的金砖新开发银行说成是世界银行的对手。报道表示，随着中印两国背道而驰，金砖国家可能进一步退化为无关紧要。对于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日益明显的带头羊作用，印度媒体高度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厦门报道。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台湾有媒体称习近平将细化防止台湾独立的内容。与此同时呢，台湾国防部在日前推出的2017年中共军力报告书中也提出了整体评估共军犯台的可能时机。那么中共将如何进一步封堵台湾的独立意志？台湾如何反制围堵呢？我们连线美国几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他在去年11月纪念孙中山大会以及今天八一建军节谈话中都提到，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有分析人士预测呢，这六个任何极有可能被写进十九大的政治报告文件。那王教授，您认为这六个任何是不是会成为中共进一步封堵台湾独立的纲领呢？
这个六个任何的话，很多人认为是针对台湾，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这六个的话是讲给其他也讲给其他国家，比如说包括美国、日本及印度听的。那当然，如果针对台湾来讲的话，如果把它写入这十九大的这个文件里面的话，算是从中共从2000年开始一系列的用法律的手段、条文的手段来把一个政治问题作为标范，怎么讲呢？2000年的话有所谓的所谓一个中国的白皮书，然后再来的话2005年的话有所谓的反分裂法，那现在把这六个任何写进去的话，不过是对于台湾在中共视为是走向台独的这个路线上表示极高的焦虑，然后希望说能够反独，甚至于促统。所以至于说实现的效果怎么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我们看到在北京这个重重包围之下，层层这个包围和封堵之下，您认为台湾如何能够反制这种围堵呢？
我想这个北京对于台湾的这个政策多年来的话并没有什么改变。过去的话因为国民党执政，那对于在这个一个中国的问题上的话，北京并不担忧它会相逆而行啊。那虽然说可能台湾停在那儿不动，但基本上不会往相反的方向走。比如说两边的话塑造了一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对北京来讲的话，他们各取所需，就是取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于台北来讲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话就是取其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大家各取所需。但是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北京深深的焦虑就是说民进党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谈到九二史实等等。然后在很多方面的话在北京看来的话，台湾有走这文化台独或软性台独的现象。但是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蔡英文政府目前并没有做出挑衅，基本来挑衅这个所谓九二共识的事情。他讲的东西是有九二共识的这个内容，但是没有这个四个字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的话，做一些很多在他内部可以做的事情，说真的，这个北京虽然希望用这个法律的方法来规范这个政治上的事务，但这两岸的问题最后还是一个政治的事情，并不会因为说你法律规定有多细的话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法律规定很细的话，虽然说给台湾设了很多的红线，但是如果说红线到最后如果没有办法实行的话，反而会损了北京的威望。
那么有评论人士说呢，大陆独裁，台湾独立，两独相克，正在撬动海峡两岸的地缘板块。那么王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呢？
自从这个2016年以来，两边的这个民族主义似乎有逐渐升高的现象。那台湾毕竟是比较小，所以与其这个跟这个大陆13亿人的这个民族主义来对抗，再加上北京政府把这个收复台湾的话视为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台湾要很小心的来应对这个大陆民族主义的这个兴起。过去对台湾的话是充满了好奇，甚至于好感，那但是现在的话，大陆的民心对台湾似乎有冷淡的现象。
好的，我们感谢王维正教授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国国务院近期呢公布的无证无照营业查处办法规定，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变门劳务活动等等，不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新规呢将在10月1号起开始实行。那么摆摊合法化的目的是倡导亲民，还是担心失业潮呢？新规是不是能防止这个第二个夏俊峰的出现？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强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观众正好。
好，近十多年来呢，城管和街头小商小贩的这个矛盾已经演变成中国社会的一个尖锐矛盾。首先，我们请您介绍一下和2003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无照经营查处举地办法相比呢，这一次新规将让无证无照的这个街头小商贩在哪些方面受益呢？
我们知道2003年的无照经营取缔办法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层出不穷的小贩和城管和工商部门之间的暴力冲突，日常的纠纷。这一次是在李克强任内几乎是最后的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最后半年内的，我个人相信也是最后的几个他能够做的行政规定之一，他出台了这么一个终结了2003年这项规定，并且他扩大了所谓的无证无照经营的一个范围。2003年那个规定是指的是限定是农民在农贸市场出售农产品属于例外情况，不属于无照经营。但是这一次的新规把它放大了，它规定了两种情况，不仅是农民，几乎是所有人都可以在销除了农产品以外也可以销售日常的生活用品，而且可以提供包括了提供日常的便利服务。这两点扩大了相当多的范围。其次呢，我们上目前我们并不清楚，比如说像在淘宝上面，在中国的电商网上面销售一些小商品，或者说多余的商品，算不算这次的新规的一个规定的例外范围？所以我们还有待观察，有待工商部门的一些具体的解释。但是总体来说，要比2003年的范围要扩大很多。
好的，那您认为国务院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公布这个新规呢？这和即将召开的19大有关系吗？另外，这是当局倡导亲民，还是担心像有分析人士说的那样，担心新一轮的失业潮呢？
这次新规其实说得很清楚，是贯彻李克强的所谓为了促进万众创新、促进万众创业的这么一个目的，这和李克强上任5年以来的基本的目的宗旨是很一致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过去5年李克强所做的都是在围绕着简政放权来进行，比如说他取消了200多项有关职业资格的许可证，也取消了200多项中央指定地方并进行行政审批的这些规定。那么这一次在我看起来是最后一个简政放权的一个新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5年以来一直这么在做。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背景是像今年北京和全国都出现了大量的城市管理加紧加严的一种趋势，比如说北京在驱逐低端人口，大量的小商贩小商店被清理出去。同时呢，今年夏天全国进行了环保的风暴，很多普通的民营企业被强迫的关停。这么一个背景其实意味着未来会产生大量的失业潮，会产生失业潮。而且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个新流民阶级正在扩大，急剧的膨胀。我相信李克强一方面是从促进创新、促进创业的角度，另外一方面是在等待迎接未来的这么一个失业潮的到来。而且我相信跟19大是有一些关系。我们知道过去5年他的很多政策跟最高当局的一些限制性的鼓励国企而限制民企的一些路线是相悖的，他一直在做一些很困难很挣扎的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努力，这是我们看到他最后这么这一次。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在2013年呢，因为杀死2名城管的沈阳小贩叫夏俊峰，他被执行了死刑，使城管执法人员和街头小贩之间的矛盾白热化了。那您认为这些新规是不是会有效防止城管和摊贩之间的暴力冲突呢？
我倒不认为这个新规会有助于缓解，因为这个新规首先是它的执法主体是工商行政部门。我刚才也谈到了，其实在城市管理城管方面，他们的权利并没有受到其他的约束和限制。城管仍然可能会继续的在对小贩进行驱赶，比如说要把他们驱赶到一些指定的经营范围内、指定的经营场所内。所以 仅仅是工商部门的权力受到约束，并不能缓解小商贩的一个行商的自由。未来的这样的一些暴力冲突还可能会在比如说清理地段人口、进行城市改造方面会越演越烈。
好的，感谢吴强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对朝鲜加大军事威胁可能引发全球性灾难。与此同时呢，日本首相安倍、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抵达俄罗斯，同普京讨论朝鲜问题。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请他谈谈呢，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是想搅局，或者是借机牟利呢，还是去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的角色，提供帮助？我们现在就连线莫斯科，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刚刚举行了会晤，双方在朝鲜问题上是不是有什么突破？
今天那个普京同他会晤之后呢，那么两个人都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从这个公开的报道来看呢，可以说是各说各的话，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当然两个人都强调，就是说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主张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都谴责这个朝鲜这个核试验，还强调就是说应该这个解决朝鲜问题。至于说这个该怎么做，如何解决呢？两个人都没有说。当然韩国想主张就是说应该这个切断朝鲜的这个外汇来源，切断对朝鲜的这个石油供应。那个俄罗斯说，俄罗斯的这个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呢，他也参加了就是今天开幕的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开幕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他说俄罗斯不会再这个继续参与这个加大对这个朝鲜的制裁。如果这个制裁措施呢，会导致这个朝鲜经济的崩溃，甚至朝鲜政权垮台的话，俄罗斯不会参与其中。那么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他也表示说的，他说要是切断有关切断这个朝鲜这个石油供应的话呢，那么跟这个俄罗斯没有关系。俄罗斯的许多专家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俄罗斯对这个朝鲜有一部分这个石油供应，但是它石油供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第三国，通过这个中国或者是通过新加坡俄罗斯开设的公司呢，这么供应给朝鲜。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呢，那个现在俄罗斯呢主张就是说开发远东，俄罗斯害怕中国在远东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么俄罗斯希望这个日本、韩国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势力呢进入远东，来平衡这个中国的影响。如果说韩国呢给俄罗斯一些好处，在开发远东上给俄罗斯一些好处，那么是不是能换取就是俄罗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采取这一个配合的姿态，两家是不是能达成某种交易呢？这特别特别值得关注，目前还都不知道。许波，
好的，那么普京呢，明天我们知道他还要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朝鲜问题。那么日韩两国目前同中国的关系都不顺畅，这个时候俄罗斯同日韩密集外交互动，他想达到哪些目的呢？
对，日本这次同普京会晤呢，也想讨论就是说朝鲜问题，想这个希望俄罗斯配合呢加大对这个朝鲜的制裁的这个力度。另外一个呢，当然还有这个领土问题。这次呢，俄罗斯在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呢，那么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呢，蒙古总统也去了。可以说就是说俄罗斯把这个与中国周边的这个三个国家呢，同中国关系都有些问题的国家都召集在一起了。当然呢，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因为朝鲜问题呢，日本和韩国呢都加大这个军力这个部署，特别是日本呢大幅度增加这个国防开支。那么韩国呢未来这个也会从美国进口这个购买更多的这个先进的武器。那么俄罗斯特别担心呢，就是说日本和韩国呢增强军力呢，这个矛头会不会对准这个俄罗斯？俄罗斯期望呢，这个矛头最好别对准这个俄罗斯，可以这个针对中国，针对这个朝鲜。当然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目的。另外一个，俄罗斯呢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是不是能这个谋取一些好处？比方说，韩国同这个 在朝鲜问题上，韩国同美国有些分歧，韩国不主张这个采取这个军事手段，俄罗斯呢也不主张采取军事手段。那么两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个可以说是吻合。俄罗斯期望呢，是不是在这个美韩之间呢，是不是能打上一些楔子，能获取一些利益？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朝鲜核武走到今天，谁之过有无解？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朝鲜呢，对国际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发展核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中俄养虎为患固然遗害无穷，但美日韩犹豫不决贻误战机也难辞其咎。国际绥靖主义让金正恩把与之相关的这个美中韩日还有俄国这五大强国呢玩弄于股掌之上，教训不可谓不深。那为什么朝鲜在核武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能否痛下决心联手制止金正恩的战争游戏和核讹诈？平壤目前手握两弹，现在动手是否已经为时已晚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演播室里的嘉宾是华盛顿资深传媒人士臧国华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在东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请教这个演播室里的嘉宾。几天前呢，我们看到朝鲜试射氢弹，这个事件震爆了全世界。为什么这一次朝鲜的这个动作这么大，震动也这么大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外界啊，对朝鲜在核武和导弹技术上的这个研发能力啊，严重的低估。这个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朝鲜刚开始发展核武、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时候啊，这个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它，认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刚开始啊，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谈判，最后达成那个框架协议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调皮，他要闹一闹，换点糖吃，这个拿这个导弹、拿这个核武的发展来作为一种药匣的这个资本，向美国、向韩国、向中国来要吃要喝，没有人认真的把它当回事。后来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发展、导弹发展越来越这个向前走的时候，大家对它的预期也是真的是没有这个没有想到说会发展这么快。这一次的这个氢弹试爆更是让大家大吃一惊。那我们知道这个金正恩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有人说他是个疯子，这个又说现在有两弹，大手握这个两弹的这么一个疯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啊，这个人他是有一些这个疯狂的发言和动作，但是他绝对不是疯子。你看一看朝鲜在东北亚的这个情形，他的这个战略和周边，他基本上被这个强敌啊环伺。好，中国是他唯一的靠山，但是这个靠山近年来是越来越不可靠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发展核武，他就是为了保命，就这么简单。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用赌徒来这个做比喻的话，金正恩他是一个这个赌本最少的赌徒，但是他敢玩大的，他敢下大的赌注，所以呢，他赢的就多。
是的，那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再也不能简单的就把金正恩看成是一个疯子。实际这个人呢，他在发展核武这个道路上走到今天，看出来他是有很深的这个计谋算计的。好的，我们请教日本的这个杨中美博士。现在呢，刚才这个臧国华先生已经说了，金正恩已经手握两弹了。这个手握两弹的金正恩呢，有些媒体形容呢，就像一个疯子佩戴上了武器。那么，国际媒体很多媒体都普遍认为呢，说金正恩现在已经成为自希特勒纳粹政权以来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您怎么看今天的朝鲜以及今天的金正恩政权呢？
好像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它是有这样一个力量和这个战略意图，才能进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但是现在的朝鲜呢，就像刚才范先生所讲的，它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保命，主要就是维护自己的金家统治。他们从这个金日成开始就开始要搞核武器了。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后呢，实际上已经走到这一步呢，是长期的战略的发展的结果。因为他在这个特别是在冷战割据以后啊，也算解体以后啊，他觉得这个中枢已经靠不住了，他要保命的话，他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力量。第二点呢，在经济竞赛上，他已经是完全输给了韩国，想用经济发展来赢得朝鲜统一，这个梦已经破了。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要保命，要保自己的政权。那么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他也就看到了利比亚和这个像伊拉克这样这些小中小国家的情况，如果他们放弃了核武器，他们就灭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种种的内外因素来看，他发展是有他的既定的政策和他的战略要求，所以主要的就是为了保命。
主要就是为了保命，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拥有了氢弹，拥有了原子弹。那被人视为，就是把金正恩呢视为就是对人类文明或者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威胁，这种看法不过分吧，杨博士？
我觉得呢，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倾向，如果不经意的引发了一样一场战争或进行了误判进行了战争，那么手握两弹的这个北朝鲜呢，很可能就会在维护自己的政权的命运下赌一下，那么周边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韩国，包括甚至中国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他发动这样战争的一天，实际上他就是他灭亡的一天。我觉得金正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么样疯子，他实际上有精心的策略的，他不会轻易发动这样一个战争。比方说他对要关岛进行这个导弹试射的打击，我看他就是不敢的，是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威胁。如果他真要这样做，实际上招来美国的这个大规模的报复的，他是不能存在的。那么中国也不会去帮助这个北朝鲜去对抗美国的。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嗯，好的。
其实我刚刚有讲，就是说金正恩他不是疯子，
嗯，
他其实蛮会算计的。
嗯，
他今天发展这个导弹也好，发展核武也好，其实他不是为了发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
嗯，
他是为了在让别人不敢对他发动这个军事打击。
嗯，好。
那就这一点来讲，他其实这个所谓对世界的威胁啊，不是为了去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别人来这个打他。
好的。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疯，他不是疯子，他不会去自杀，因为他知道他发动战争，无端发起战端，就是他这个死亡的那一天。
好，那我们来谈谈他发展核武这个道路。我们知道朝鲜呢，一提起朝鲜，我们都印象就是这个国家连饭都吃不饱。
是的。
那么金正恩政权呢，外界媒体不止一次的报道说这个政权摇摇欲坠了已经，可是他却在能发展核武这个问题上，把五个大国，
是
美中俄国、日本还有韩国五个大国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能走到今天？
这个朝鲜他虽然很穷也很弱，但是呢，他在这个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的高明。其实他不仅仅是现在刚刚你提到的六方会谈中的其他五方这几个这个大国，过去在冷战时期，在中苏之间，他打这个牌打得也是非常高明。他是左右逢源，两面得好处，还让他跟中苏之间呢去竞争，看谁给他好处更多。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笑。当时中国因为文革，因为政治运动，其实经济发展得很慢，然后人民的生活也很这个困苦。朝鲜人当时的生活水平是高于中国人的。为什么？因为他拿了中国太多的援助，又从苏联拿了很多。那么到了六方会谈以后呢，他清楚地了解，你们叫我来契合，其实你们各有盘算，他想的对不对？当然对了，对不对？我们先看一看中美之间，中国需要朝鲜契合，为什么？因为契了合以后，南朝鲜和这个日本就没有道理去发展核武了，对不对？但是他同时不希望这个金家政权垮台，在这个北朝鲜出现这个动乱，这样呢，大批的难民会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这是一。第二呢，这个美国就会一下子压到鸭绿江边，增加中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压力。这是他不干的。美国也一样啊，美国说起这个朝核问题，他最喜欢用的就是制裁。为什么？制裁没有成本，尤其对美国而言，什么都不需要动用，而且他常常就关键看中国。为什么？制裁中间要花一点成本的就是中国，因为中朝的贸易比较多，所以美国基本上是请你帮我解决朝鲜问题，他一点都不愿意出力嘛，对不对？如果美国真的想出力，他早就把它搞掉了。那么再一个，我们看到川普这个政府，川普其实是要对这个中国对中美贸易是不满意的，希望做调整，希望这个在贸易上要限制中国。他现在把这个贸易也跟这个朝核问题连起来，说：“嘿，你帮我解决了朝核问题，我在贸易上可能会对你好一些哦。”所以谁都没有真的把朝核问题当一个正经的事情来做啊。再一个，我们看中美之间有分歧也就算了，其实美韩之间矛盾也很多啊，对不对？这次这个朝鲜氢弹这个试爆以后，美国就马上就说了，所有的选择都在台面上，意思说军事行动也是可能的，但是 韩国怎么说？我们昨天听到这个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在这个华盛顿这个演讲，他说我有两项东西是不能接受的，第一，这个朝鲜拥核我们绝不接受，第二个，把战争作为选项我们也绝不接受。如果美韩之间都不能够携手，都不能够这个一致的话，你怎么叫这么多的大国都一致？朝鲜就是利用了这些的不一致，跟你们玩，一边跟你们谈拿点好处，另一边继续发展核武和导弹。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结局，
周边大国各有各的算盘，
是的，
就让朝鲜做了空子。那么我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金正恩他凭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美日韩太软呢，还是受到了中俄的庇护？什么原因？
我觉得呢，他这个原子弹发展的初期阶段是得到了苏联的技术的，他许多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这个技术人才都是苏联培养的。那么他发展的模式是仿效中国的，尽管朝鲜很穷很贫困，但是他也像当年的中国，为了自身的这个安全勒紧裤带在搞这个两弹一星。那实际上今天的朝鲜的两弹一星的模式，实际上也是两弹一星的模式，完全是仿照中国的。那么在中国从这点来看呢，他尽管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这样会迎来韩国和日本的核武脏话，甚至台湾。那么但是反过来讲，他看到台湾这个朝鲜这样的发展呢，是走中国道路模式，它受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他也没有大力的去反对，那么是他朝鲜很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个背景，
嗯，
和几个大国周旋，利用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就像刚才昌先生所讲的那样，
嗯，
在巧妙的搞了一种利用外交，所以呢，他把这个问题走到一步，这走到这样一步，实际上美国的奥巴马政权和克林顿政权都是有很大的责任的，他们是采取了战略的忍耐和这个姑息养奸的态度，实际上扣到他们头上也是可以讲的。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走到这样一步，几个大国都有责任。
好的，
那么对，好，就这样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要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呢接电话啊，这个新疆的黄先生，您是第一个。新疆的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现在的形势就是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朝鲜试验核武器，
嗯，
而无动于衷。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国际社会间的利益纷争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同历史上的中美苏三大国对待朝鲜的问题上一样，是处心积虑、各怀鬼胎，根本不可能团结一心的共同来对付和制裁朝鲜的核游戏，
嗯，
否则朝鲜不可能嚣张跋扈到今天。
好的，谢谢。
根本不可能朝鲜有机会来试验比原子弹威力还大的氢弹，后果和责任只能由所谓绥靖主义的国际社会来承担了。
好的，
谢谢，
谢谢您。下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李先生。
国共、收割东共跟这个朝共都是邪恶的政权，他们与民主国家为敌，所以与美国他们都为敌，就是他要培养这个邪恶的魔鬼来捣乱世界。
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朝鲜核试验已经是戳破了这个川普的纸老虎了。如果是美国这么软弱的话，我相信十九大以后，中台应该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
嗯，
基本上就是说，朝鲜它的核武器只能自保，不会影响到中国也好，中国的安全。但是看美国是不是愿意有这个决心，拿出足够大的这个东西来跟中国交换。如果比如说用台湾跟中国交换，那么中国也可以帮他把这个事情摆平，那就看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好的，
如果美国这么软，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刚才呢，三位听众观众啊，打来电话。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网友发来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选读一些啊。一位叫李明的网友，他说：“日本、韩国立即开展核武研发，快速形成反制力量，迫使美中俄以实际行动来解决朝鲜核武问题。”这是李明先生的建议。另外一位叫 Sky 射天宫，这位网友说：“内地 啊，他是指中国了。中国纵容朝鲜发展核武，现在呢自己却如老鼠一样进了风箱，两头难。海豹突击队他说，中共搬起石头必定会砸自己的脚，朝鲜的核武器是为北京准备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位叫谢谢春华这位啊网友说，朝鲜要是以核自大，要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然后得寸进尺的向美国、中国各拿好处，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无赖国家学的是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以核武器做保护伞，为金家王朝苟延残喘啊。刘家明他请教嘉宾，朝鲜发展核武器，韩国没有责任吗？我们刚才接了一些电话，然后又选读了一些啊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请啊藏先生，首先您综合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先回应一下刚刚最后这个网友的说法，就是他的提的问题哈，就是说朝鲜发展核武器，韩国有没有责任？韩国当然有责任，因为韩国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这个当初这个跟美国啊，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这个他的立场是不是完全一致？直到今天，刚刚我有提到。就是美国有的时候，尤其川普政府，他很强调，就是说这个北朝鲜你别太嚣张了，我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但这种情形下，这个韩国还要很公开的一而再，甚至跑到华盛顿来这个表明说，战争选项我绝不接受，而且也说前之前也说过，这个美国不能未经韩国的许可。这个对这个朝鲜发动打击，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这个纵容和助长了这个北朝鲜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立场强硬，要继续走下去。这个韩国呢，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也有他的苦衷，他最大的苦衷就是说，这个朝鲜的核武器去打美国可能不一定能打得到，现在有这个导弹的能力，但是精准度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打到，可能打不到。但是他要打韩国、打日本，那真是说打就打。所以他有这样的担心。就算不动用核武器，光是常规武器，就是大炮而言，在板门店一线，这个北朝鲜就部署了大概80,000门这个大炮。80,000门大炮什么概念？3分钟之内，它可以叫首都首尔成一片火海，那几百万人大概就要丧生了。
这不是夸口。这是事实，是
这是一个事实，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你让北这个的南朝鲜他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他只有通过对话来感动对方，通过援助来感动对方。所以昨天那个他的这个外交部的次官哈，这个他也说了，他说最佳的办法还是对话，要有两种对话，两个轨道的对话。一方面呢，去谈。这个怎么废除这个核武？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第二轨的对话呢是人道对话。人道对话什么意思？就是要给他提供这个援助嘛，希望这个能够改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同样也可以让金家的这个王朝持续下去。你为何不选择这第二项？这是韩国在打的这个算盘。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杨博士。东京杨博士，您的意见，您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意见好吗？
我觉得刚才的网友们讲的都有不同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要低估朝鲜永和的决心，他实际上是不会放弃核武器的，他不会放弃导弹这个发展计划的。唯一有可能的话，就是中美俄联手，是将强大的经济压力和封锁，那么这个国家呢是可能无法生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举行和平谈判的话，或者怎么样，还有可能促使他放弃核武器。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中美联手决心有多大。现在关根结底就是中美的是不是想在同一条。这个问题上，想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上，如果走到战略的结合着的话，应当是能够还有希望解决朝鲜问题。
好的，
这的话是一点没有希望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呢，就是国际绥靖主义，各种各样的绥靖主义呢，让金正恩政权朝鲜这个钻了空子。那么这一次，让朝鲜的核武走到今天，它已经有氢弹了。这个氢弹震爆的这个效应，您觉得能不能惊醒 我首先请问藏先生啊，您觉得呢这个氢弹震爆它能不能震醒这个国际上的这种绥靖主义思潮呢？
我觉得国际上包括国际社会的这几个大国，他们从来就没睡着，他不需要一个氢弹把它这个震醒，是对他有所震动，是因为说哇他怎么发展这么快，这个包括美国的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准确的，尤其是现在全天候的在天上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甚至还有声音的这个监听，怎么会发展这么快？所以有震动，但是不见得是惊醒。那你刚刚有提到国际上的这个绥靖主义，其实国际上在这个某一个国家核武发展这个问题上，国际上的着力点非常的少。我们知道其实在朝鲜之前，这个刚刚大家提到这个朝鲜核武的发展模式完全是中国模式，当年中国也是在国际封锁的情形下把这个原子弹这个氢弹发展出来的。你靠国际上去这个不做这个绥靖，你阻止不了它，它一心要发展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刚刚这个杨教授提到就是说未来什么办法，我觉得现在大家还在讲说要朝鲜契合，我觉得是绝对的不现实。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大家这个各方要考虑朝鲜就是拥核了啦，你要承认他拥核的地位，然后坐下来跟他谈说冻结，然后呢美韩也好别国也好也减少或者冻结对他的威胁，这样让他这个相安无事，能够这个生活下去。这个核武的火车已经出站了，而且已经跑得很远了，你告诉他你绝对不能启动，那火车他退不回去了，子弹已经在空中飞了，已经飞了一段时间了，他怎么能回到这个枪膛里面？
可是藏先生，现在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就是说一个正常国家，你像印度、巴基斯坦，他拥有核武，大家不会说什么。但是金正恩政权这个人，他拥有核武，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是，这个金正恩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危害大？就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他经常会有一些疯狂的言论。但是我一开始就说过，其实他是一个他是很会算计的一个人，他绝对不会去这个飞蛾扑火去自取灭亡，他不会。你刚刚讲的印巴，其实印巴也是好的例子。当初印度、巴基斯坦在发展核武的时候，他们也受到过制裁，美国也对他们制裁过。可是制裁有用吗？没有用，他还是把核武给发展起来了。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接受他们是拥核国，所以我觉得朝鲜的问题只能冻结，要想废核真的是很难。
好的，那我请教杨博士，东京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刚才藏先生谈的这种观点呢？
应当肯定就是朝鲜拥核的决心呢是非常强大的，他呢实际上已经宣称自己这个核武器拥有国家了，已经是一个核大国了，而且是核大国了。那么实际上是呢，要他再走向回头的确是很难，但是他也毕竟是一个小国弱国，那处于这个周边形势也不见得，除了中国对他是一个有半壁拼装的作用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在敌视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他如果是一个和永和的巨人的话，他实际上脚是泥着的巨人。如果在中美俄等等这些国家能够有个统一的战略和策划下，应当说是能把它引到谈判桌上，然后逐渐形成一个至少是动核或者进一步的取核的这样一个方向努力是可能的。
好的，
我觉得呢不能放弃希望，因为这个现在比什么时候我觉得就到了最后一口气的地步了，如果这个机会错了就没有机会了。
好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都比较慎重，但是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可能不太赞同我们嘉宾的意见。比如说这位刘佳明，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想保命，那么已经有两个弹弹的金正恩已经能保命了，
对，
为什么他要继续挑衅呢？我觉得原因有三。第一，他是疯子，尝到了太多的甜头第二是尝到了太多的甜头，第三呢是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们永远不会觉得安全，即便是有了核武器也依旧会感到受到威胁。这是刘佳明。另外一位网友就叫 Frosten Stone， 这位网友他说，集权专制政权要想生存就要让百姓处于危险的气氛当中， 中共的周边不可能有和平，金家胖子就是中共养的狼，无论这只狼咬谁都会对中共的统治有利啊。那我们回臧先生，您怎么看我们刚才网友的意见？
我觉得呢，这个没有错，这个金正恩拥核啊，拥有这个两弹不是最终的目的。我认为他的目的啊，这个也不是拿去要要挟别人，他的目的还是针对美国。他根本没把日本也没把这个韩国放在眼里，他还是这个着眼于美国。要着眼于美国什么呢？要让美国坐下来跟他谈，要让美国坐下来跟他谈什么呢？谈这个关系的正常化。这样呢，美国就可以保证不对他动武，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能够对这个朝鲜动武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国。而且还有一段历史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应该这个回顾一下，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这个克林顿政府的末期，这个当时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的这个契和谈判，其实差一步之遥就成功了。那个时候的前国防部长佩里去了平壤，跟他们去谈了很久，而且这个当时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也去了平壤，跟这个金正日啊还有合影。那个时候谈的基本上谈妥了，这个朝鲜呢同意这个放弃核武，然后呢美朝关系正常化。双方还谈了怎么样去设这个联络处，怎么样去设这个大使馆，一切都做好，但是时间不够，大概还差6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最后这小布什总统接任了，接任以后，因为他周边都是一些新保守主义派，所以呢这个强迫中断了美朝之间的这个谈判。所以想想那个时候啊，要想让朝鲜契合是有一步之遥的，是可以做的。
那我再请教杨博士啊，刚才我们的网友呢，他认为呢，朝鲜现在如果要保安全保命，刚像您说的那样，他已经可以保命了，有2个原子弹了，但是您估计朝鲜下一步会怎么做？还会继续发展他的核武吗？
他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美国承认他的核大国的核拥有国家的地位，和朝鲜坐下来谈判，签订这个朝美和平协定，结束战争，这样的他会才有一个安心感。他首要的目标是这样，所以他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他就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拼命发展的核武器。现在这些网友讲他有两弹就能保命，这是没错，但这不过是一个种形式上的，在国际社会上还没有正常化。他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正常化的渠道呢，这样还要走很多的路。所以说呢，并不是说想象的那么简单，朝鲜有了两弹就能保命，他还要走很多的路，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安全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位网友叫司马奈，他提出这样的理论，他说美国刚才您提到美国呢，他总想把这个，很多人都认为呢，美中两国现在就有点像二战前的这个英国和苏联，都想把这股祸水引向对方。那么司马奈这位网友说，美国可能需要一次珍珠港事件才有决心制裁朝鲜。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您简单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要是真的要来觉得这个问题对双方威胁都很大，要联手去解决，而不能相互借题发挥。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庭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这里要向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道歉。我们感谢臧国华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热点话题，朝鲜半岛战争阴影下的人民的声音，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中国时间周二至周六每天清晨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许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